中国军机绕台数量破纪录，白宫表示对台承诺坚若磐石。白宫贸易代表戴奇将与刘鹤通话，宣布对中贸易策略。美国最高法院将开始听取堕胎权相关案件。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白宫贸易代表戴奇上任六个月之后，首次发表了正式讲话，宣布拜登政府将检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的执行成果，并强调对华贸易政策需要以美国的工人为中心，保护普通国民的利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商学专家分析戴奇的讲话内容，以及美国在下一阶段的对华贸易上可能做出的改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并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过去几天有超过100架中国军机绕行台湾，继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之后，白宫重申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并呼吁北京停止军事挑衅。而就在今天，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宣布了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贸易策略，他也将在近日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话。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我们知道呢，在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这个在过去的四天之内，中国已经派出了149架的军机进入了台湾的领空。那美国国务院是已经在10月3号发出了声明，来批评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迫是破坏了区域的和平跟稳定。那么在10月4号星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再度的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怎么说。
We remain concern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rovocative military activity near Taiwan, which is destabilizing, risks miscalculations, and undermines a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urge Beijing to cease its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and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and we have an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s why we will continue to assist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We maintain our commitments as outlined in the 3 communiques,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6 Assurances.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and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ithin the region. We have been clear privately and publicly about our concern about the PRC's pressure and coercion toward Taiwa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watch the situation very closely.
那么沙奇表示呢，这个美国现在已经有高级官员透过了外交的途径来跟中国方面表达对台湾军事威胁的关切。不过问到是哪几位这个官员来跟中国在做这方面的沟通，沙奇则表示说呢，这要去请教国务院。此外呢，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在美国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时候宣布说，他将开始与中国的这个贸易官员做直接接触，并且检视中国是否遵守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的承诺。而美国也清楚的知道中国有可能根本不会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所以拜登政府并不会放弃使用任何包括关税等所有的手段来强制执行协议。白宫在这个戴奇讲话的前一天呢，也召开了一个跨部会的背景简报会，在上面的几位这个资深官员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戴奇与刘鹤通话的时间。戴奇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开始回顾，表示呢，21世纪以来，中国过去多次没有遵守对美国的贸易承诺。而拜登政府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只会影响两个国家，更会影响全球经济以及数千万的劳工，所以必须从长期以及整体着眼。那戴奇说呢，拜登政府的新的贸易政策将从投资本土做起，增加美国竞争力。他并且说呢，美国接下来将透过四个方面来重新调整美中贸易政策。我们看一下戴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We will discuss with China its performance under the Phase One Agreement. China made commitments that benefit certain American industries, including agriculture, that we must enforce.President Biden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our economic interests and build confidence for American industry. Second, we will start a targeted tariff exclusion process. We will ensure that the existing enforcement structure optimally serves our economic interests. Third, we continue to have serious concerns with China's state-centered and non-market trade practices that were not addressed in the Phase One deal. As we work to enforce the terms of Phase One, we will raise these broader policy concerns with Beijing. And we will use the full range of tools we have and develop new tools as needed to defend American economic interests from harmfu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inally and critically,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allies to shape the rules for fair trad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facilitate a race to the top for market economies and democracies.
那么在其在演说当中呢，也提到中国在钢铁业还有这个太阳能产业上呢，过去透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取得了优势，而独占了这些市场，牺牲了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民主经济体的这个劳工跟经济的机会，而换取了中国的成长与繁荣。那沙奇更指出说呢，中国在2014年宣布了一个产业计划，也就是要在2030年之前建立领导世界的半导体产业。他说呢，在这个半导体产业上面，美国将跟盟友们来合作，避免相同的情况重演。那么最后呢，在今天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也被问到说，是否担忧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那会来影响到美国的影响力。对此呢，沙奇则是回应说，这个中国是在几周前才申请要加入成为会员，美国是早就已经跟这些盟友们呢有长期并且深厚的经济关系。文浩。
好了，非常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这是白宫贸易代表戴奇在上任六个月之后的首次正式讲话呢。他宣布了拜登政府将检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的执行成果，同时他也强调说，对华贸易政策需要以美国的工人为中心，要保护普通国民的利益。美国观察今天就请来了罗亚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先生来分析一下戴奇的讲话内容，以及美国在下一阶段的对华贸易上可能做出的改变。丁教授，你好。
你好。
我知道这是拜登政府九个月以来首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官方讲话。那么从总体而言，我看到一些美中的贸易观察人士是认为说戴奇的讲话缺少一些细节。那您也听了他今天的讲话，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讲话？他讲话的看点都有哪些呢？
所谓的缺乏细节，我觉得这是见仁见智了。那主要是看，如果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么对今天的讲话来讲，我觉得其实戴奇倒是透露了非常非常多的讯息哦。那但是这个透露出来的讯息，主要是在整个大的那个战略方向上面的。怎么说呢？戴奇在他的演说里面，他讲了好几次 holistic approach， 他表示这个下一轮的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对话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讨论。那什么叫整体性的讨论？他的演讲里面事实上也说了，基本上除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中国它是一个国家介入很深的，甚至有很多时候是非市场的这个干预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然后呢，再加上美国本身也有很多自己的本地的基本功要做，什么基本功？就像是美国产业对美国本身产业本身的投资、竞争力的加强等等。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戴奇的这个谈话里面呢，他透露出拜登政府他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看法，其实他不只是一个贸易上的就所谓的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而已，而是除了贸易赤字之外，也更深刻的建立在中国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这个市场经济，然后美国呢本身自己也有很多的本地的产业问题要解决，他把这些东西通通挂在一起。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谈话，事实上时间并不短啊，但是有些想看细节的，例如说这个到底这个中美会不会脱钩啦，啊到底这个关税会不会降低，想看这种细节的可能就要失望了。
是的，您说到了这个脱钩这件事，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都是主张脱钩。不过今天戴奇在他的讲话当中是有提到了一些其他的关键词，比如说这个叫 recoupling， 我们可以理解为重新连接，以及这个durable coexistence， 叫做可持续的共同存在。那他还说呢，美国不一定需要更多的贸易，而是需要更聪明的贸易。那他没有给每一个这些关键词做出一些详细的解释。不过您是怎么看？您是怎么理解这几个关键词的？
我想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好了，刚好是两种不一样的产业条件。美国的农业事实上出在贸易战之前大量出口到中国，到现在其实也有对中国的那个农产品出口。那但是呢，农产品的出口，事实上它是非常容易因为政策因素而受到影响，或多或少，甚至农产品农业在美国虽然说它是出口量很大，但是农业的从业人口并不是那么多。那另外一个例子，美国的半导体，美国半导体产品呢，我们就再举更小的一个例子 ，Qualcomm 这个公司好了。那 Qualcomm 这个公司，它出口到中国，它是中国很重要的这个三 C 产业的关键零组件。没有 Qualcomm 的产品，很多产品，很多中国的三 C 出口跟本地市场的产品都会受到影响。那对于戴奇来讲，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农业很重要，那个半导体也很重要。但是呢，哪一种产品或哪一个产业的出口比较不容易受到政治干预，比较不容易受到政府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呢？很显然的是半导体这样子的东西。那所以说，当他讲 recoupling 或者讲 smart coupling 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完全从美国经济、美国产业的利益的角度来讲，那什么样的产业在进出口在与中国贸易的时候更能够占有长期的有利的地位。那这个思维，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就是他完全讲的是一个所谓的要谈中美贸易跟中美经济关系，基本上他必须从整体的来讨论，而不是光看贸易赤字、光看关税，或是光看其他的某一些单个的这个贸易项目。
是丁教授，说到这些美国的不同产业，这次戴奇他有说过说美国的贸易政策，对外贸易要以这个工人为中心，说要照顾到美国的这个普通人，要这个照顾美国的中产阶级。那么如果说以这个为目的的话，那您觉得美国和中国下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的话，会有没有会包括哪些新的行业，或者说会对哪些行业的一些政策做出一些改变呢？
这个部分戴奇并没有给出答案了啊。那但是我想他透露出来的基本上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讲说，国际贸易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两个国家之间呢，你透过贸易的关系来促进双方民众跟经济成长的扶持，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说当两边都是市场经济的时候，那两边的贸易是很公平的时候，竞争力也相当的时候呢，事实上其实应该是人民全体，不管是中产阶级，不管是工人阶级，大家都可以利益均沾才对。那当然每个国家自己国内的政治情况跟经济条件也都会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假设是假设，但是实际上跟现实还是有点距离，没有错。不过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当如果说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有一方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有强大的那个政府的介入的时候，那这里面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这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到另外一个贸易伙伴他的国家的中产阶级或者是工人就业机会的时候，那这就是今天戴奇在他的那个演讲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个是美国目前在中美贸易之间面临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
那至于怎么解决，并目前还没有一个详细的答案。
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呢。非常感谢，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丁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
不客气。
美国之音所要嘉宾发言仅代表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在美国时间周一，美国的最高法院重新进入审议期，堕胎权将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在密西西比州的一部法律禁止孕妇在15周之后堕胎，而最高法院将在今年对这一法律的合法性进行审判。我之前和我的同事许湘云一起和对美国法律有研究的学者陈文威进行了采访，向他请他分析了一下。美国这次堕胎权为什么存在争议，以及说为什么说随着科学的进步，对堕胎权的保护也会随之变化，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些年来，生命权派跟选择权派的主要争夺点在哪里？对于生命权派来说，堕胎的负面效果、负面后果主要包括哪些？对于选择派来说，女性失去选择权的负面后果又包括哪些呢？ 是好，对于就是其实两派会有推进嘛，不过就看起来，因为 Roe v. Wade 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神主牌，所以那个刚刚三孕期的论述一直好好的站在那儿。那所以对于其实所谓的 pro-life pro 生命权禁止堕胎这一派，他们就是用各式各样方式去推进禁止堕胎的各种可能性。那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去把这个第三孕期，也就是不准堕胎的这个时间，把它往前挪，尽可能往前推进。所以就会看到刚刚提到，比方 Alabama 或者说 Mississippi， 最近因为 Mississippi 的这个案子即将也要在 Supreme Court， 那 Supreme Court 已经决定要接受了。那这个案子他们把它推进的程度就是到20周甚至15周哦，就是往前推进这一块。另外一块就是尽可能在第二孕期的时候，设下更多的对于可以医生做判断的限制，比方说这个地方他就会说，你要帮他堕胎可以，然后要有医嘱，那你必须写报告，然后你的医疗的机构必须要多少平方米，然后需要什么样的器材，你必须要先让这位寻求堕胎的孕妇受什么样的卫生教育，然后让他知道他有什么样医疗风险。因为在这样子的落实之下，就会让很多女性，第一是拖延时间嘛，对不对？她可能有一个机会是拖过这个孕期。第二个是会造成女性在就是面对这个手术毕竟是很害怕，所以她可能就会降低她自己想要堕胎的意愿。所以就是说她是多管齐下的，用不同的策略跟方式在推进。那所以其实我想但是我想这在美国脉络之下，就当然有一个比较大的跟宗教或是保守主义的一个思考。但我想就是说生命权的这件事情本质它也就是非常困难，所以我想也不意外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罗素韦德案对堕胎议题的基本限定大致是怎么样的。
我自己个人作为一个妇女哦，就是我觉得罗素韦德案当然在那个时空背景1972年他就做出来，就是相当前进，但是我也觉得他背后的论述其实不是这么支持妇女的决定权的。好，那这个判决他主要的做法是这样，他去主张的是说就是当今天一个妇女她要去做堕胎的决议的时候，她其实是也需要共同跟这个帮她施行堕胎的医师共同形成一个共同的决议。那这就很有趣，首先是这个决议还不是完全来自于这位女性，还要包括这个医学上的一个考量哦。那这可能就已经不是完完全全那种就是让女性自主的去选择这件事。好，那在这个脉络之下，然后因为在美国法的脉络之下，隐私权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它的实质保障上，他会说，那同时有一个生命权，就肚子里的小孩跟胚胎，那同时还有这个女性的身体的隐私，我们要怎么权衡？所以法院最终用这样子的路径做出三个阶段的一个区分啊。那他把整个孕期，我们通常40周嘛，哦，40周它区分成三个阶段，24周以后叫最晚的孕期，第三孕期这个阶段呢，那论述上判决是说，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可以独立存在，有存活性了，那他已经可以说是一个人了，所以州其实对于这个小孩的保障是有一个 compelling interest， 就是非常强烈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所以当然就是禁止妇女的去做堕胎这个行为。好，那这个是最晚的阶段，那第一孕期也就是说从怀孕起算到3个月内，这个阶段是第一孕期。那因为这个孕期内当时的医学的主张是说他还没有办法脱离母体而生存，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是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这个隐私比较重要，所以他就给予女性一个高度的自主的权限。那当然介于中间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第二孕期期间，第二孕期的话他的做法就是做个权衡，也就是说当今天在医生的判断之下，如果今天这个怀孕对于妇女的身体会造成危险，好，那或者是这个堕胎是必须实行的时候，那就必须在医嘱之下去做执行。换言之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边同时有州去作为保护女性，州去保护这个生命，还有医生的专业判断，甚至这个判决本身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判决书，里面是充满了科学的论述。那所以这个其实待会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讨论，是说这个科学论述如果科学是会与时俱进的，比方说现在大家在争论的就是说到底胚胎怎样叫做人，是以他能够脱离身体为
独立存活为基准，就像 Roe v. Wade 所说的，还是说像这一次他们主张的心跳，就是说德州这次就是心跳法案嘛，那这个就是科学也会去不断的演进，然后有不同的意见跟证据，所以我们会说其实 Roe v. Wade 当时开了一个很不错的让妇女有堕胎的权利，是一个很前进的判决，但它其实也埋下了一个后来，也就是今天美国为什么会方兴未艾，有这么众多的挑战者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人们似乎在一步步细化孕期每一周的变化，未来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阶段？那另外罗素韦德案提出的三孕期理论，将女性选择的权利与胚胎的生长发育期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或许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认定胚胎成为独立的生命，那这个认定有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比如说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体外培育胚胎技术越来越成熟。
谢谢您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困难但是也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刚刚提到 Roe vs. Wade 是1972年，那当时撰写这个意见书的这位大法官其实很有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位大法官他本身呢父亲是医生，他来自一个医疗世家，当时这个案子他决定要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是他写，然后他就决定要跳下来去处理这个案子然后写，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他的判决书，整个洋洋洒洒在谈的是医疗史，在谈的是胚胎什么时候算人，西方的文化里面，东方的文化里面，在医疗的脉络里面，什么叫人，什么叫生命，什么叫胚胎，什么时候独立，所以他在这里面确实反而让这个判决书不那么法律，好，它很科学，它很历史，但它不那么法律，法律部分，所以这个我又要再回到 Ruth Bader Ginsburg， 他就在批评这个判决说简直是把女性主义的动能全部毁掉，因为他就是回到了就是一个医学的科学之争。所以 Stella 刚刚这个问题没错，它就是一个如果我们现在守在 Roe v. Wade 的这个路径下面势必要去吵，那随着医疗科技的发达，比方我们举例 Texas， 他这一次他提出了这叫心跳法案，那这个心跳法案意思就是说我们认定是一旦有心跳，而且有心跳的话再加上现在医疗科技，其实脱离母体而生存用机器或是用其他的科技是有可能的，会不会因为这样反而去让说这个 女性的堕胎权是受到一个限制。那另外很有趣哦，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我们刚刚说这个 Mississippi 的这个案子，它是15周，那它在这个法律的文本前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在告诉大家胚胎在第一周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第二周什么状态，一直细数到第15周，然后他告诉你说不，15周开始可能胚胎有痛觉了，然后胚胎它可能在他说24周之后的堕胎可能都要用吸出的或是用再把它剪碎然后再夹出的这个方式，他说这样子的手段非常残酷，而且如果已经有痛觉了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所以就是说可以看出来随着科学的进步，然后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可以被挑战，所以某个程度我刚刚一边虽然说 Roe vs. Wade 是个神主牌，我们说它的地位而言，然后再加上 Roberts 他是个 swing vote 蛮正面，可是因为本质上如同 Ruth Bader Ginsburg 所说的，这个判决其实不这么稳固，因为它仰赖的是科学，它不是仰赖一个法律上的论述，那所以会让 Stella 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也许接下来要去处理的。但我猜想了，如果我是 Roberts， 我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不论我要 overturn 或是我要继续 maintain 这个案子，我大概都会花很多篇幅去补强原来的 Roe vs. Wade 没有处理到的法律议题，然后几乎可以想到这个判决会试图不要那么科学，试图不要从法律，比方说还是回到妇女的隐私权保障、妇女的个人决议、这个胚胎是不是生命的这一种比较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去看，可能比较会是这个法院目前的一个论述基础，因为科学实在太难争论了，各州的论述都不太一样。
目前在这个最高法院法官人数是6-3，6名保守派，3名自由派的。那目前这个构成之下，那么罗素韦德案，很多人也都在说，是不是罗素韦德案很可能会在很快就会被推翻了？您怎么认为？
是，我觉得普遍大家是有这个隐忧嘛，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最近最新这个 Mississippi 的案子进到 Supreme Court 之前，最近的一个是 Casey 案，就是 Pennsylvania versus Casey。 但那个 Casey 案是当时 Ruth Bader Ginsburg， 就是大致上这个法院还是一个自由州派跟保守派5-4的情况下，然后再加上一个游离的 Chief Justice Roberts，他去朝向自由派走之后守下来一个案子。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Roberts 他自己个人的立场是说，我只是基于对判决先例的尊重，所以我做出这个判断。那当然这是他的说法，我们不知道他的立场如何，因为待会我们可以讨论这位首席大法官。但是就是说，以现在的法院结构，在川普任内现在又任命的这位女性，虽然是女性大法官，但是这位 Amy Coret，他是很明显的保守派，而且他很谨慎的，就是说在处理这样子的议题。那以他自己有这么多孩子，他又是一位天主教徒，非常非常保守，然后他又是谨守所谓的法律原本主义的一个所谓的法律人，那大家其实确实是非常担心。但是我还是要说啦，就是说我想 Roe v. Wade 他作为一个判决先例，那美国有这样子一个很强的传统，每当我们要推翻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的时候，他势必用一个很强很强的法律论述才有办法去突破。那现在在 Mississippi 的这个案子，他还是在增送一件事，就是15州嘛，对不对？就是说现在堕胎往前推进到15州，那如果把战场拖到变成是科学对科学之争，它就不是法律之争。这样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 Roe v. Wade 的一个维护是比较有利的。好，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在判决先例要推翻必须要花很大力气做法律论述，这是一个前提。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刚刚提到 Roberts 这位大法官，我们其实已经从好几个最近的，当然不是妇女权利保障，而是说好多的一些看似可能保守派一定会获胜，或是他作为一个不惜任命的首席大法官可能算保守，但是很抱歉他都是一个 swing vote。 好，最近以来他好几票反而是 swing vote。 那这个其实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传统，就是也就是 Roberts 他好好的在扮演一个首席大法官的角色，他有在这中间做一个权衡以及所谓的 strategic thinking， 很谨慎的不要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陷入一个高度政治争讼当中。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两个脉络之下，我觉得固然非常令人紧张，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遍地开花嘛，刚刚说到 Mississippi、阿拉巴马，然后前一阵子甚至连就是今天是被强暴胁迫的女性怀孕都禁绝堕胎，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案子一直被地区的法院去阻挡，然后这个案子居然现在 Supreme Court take。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他可能在法院的论述上，最高法院得要花很大的心力才有可能去推翻他。
最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堕胎在美国是有这么大争议的一个事件？我们似乎好像比如说在中国这样的地方看不到这么大的一个争论或者是争议，是因为宗教原因吗？还是说近来的近些年的文化战争 culture war， 或者说是政治的两极化也有恶化对于这件事的争议？
我完全同意哦，就是说这个宗教历史的背景，因为基督教这个很然后跟共和党之间的连结，它大概是成立在雷根时期有这样子的现象，就是说很极端的宗教的这个保守派跟共和党有一个密切的连结。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两派就集结在一起，不停的对立。那这件事情当然在当代又演进的更为严重。好，所以那美国这个 bipartisan 又是非常非常厉害。中国其实反而是过去在人口政策上面有一些调配，比方说一胎化，当然后来放宽了。然后后来现在也有很多关于性别，或是反而现在大家是要促进生育。那台湾也是，台湾虽然早期也有这种推行就是一胎两个恰恰好，然后最近开始慢慢妇女都不生，然后开始有少子化办公室成立等等，所以其实台湾反而在这波脉络下少了这个宗教的力量或是这个跟政党的连结，所以反而问题没有这么的极端化，我想是这个脉络。
感谢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